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1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要求进一步落实到位。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
为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贡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给西藏林芝嘎拉村村民回信，引发热烈反响。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6月份继续回升。
铁路暑运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9.53亿人次。
以军空袭加沙北部，造成34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解除对叙利亚制裁。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审议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设立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是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推动重大任务落实的重要制度安排。制定出台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进一步规范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职责和运行，对于发挥好对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职能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强调，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要准确把握职责定位，坚持谋大事、议大事、抓大事，对重大工作实施更为有效的统领和协调，做到统筹不代替、到位不越位。要深入调查研究，提升决策意识质效，提出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政策举措。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工作务求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健全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纠治4风长效机制进行第21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共产党员致以7.1的节日问候。他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一条重要经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在提高认识、增强党性、规范权力运行、从严监督执纪、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等方面进一步落实到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赵保国同志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中央8项规定是党中央洗目立信之举，是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标志性措施。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以8项规定开局破题，坚持立铁规矩、强硬约束，坚持以上率下，从中央政治局带头做起，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纠治4风，开展集中教育和一系列专项整治，坚持抓长抓细抓长，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和推进，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杀住了不少过去认为不可能杀住的歪风，驱除了一些多年难以驱除的顽瘴痼疾，解决了很多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党风政风焕然一新，推动管党治党水平整体提升，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聚起强大正能量。习近平强调，我们党肩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任务十分繁重，面临的执政环境异常复杂，自我革命这根弦必须绷得更紧。 党组织和党员无论处在哪个层级，担负什么工作，都应该有自我革命的责任。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更要在自我革命上以身作则。习近平指出，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增强党性重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要加强理论武装，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在干事创业中磨砺奋斗人生，在为民造福中升华道德境界。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勇于自我省察，自觉接受党组织教育和各方面监督。选人用人要加强党性鉴别，注重考察干部的境界格局和忠诚度、廉洁度。习近平强调，反腐败必须规范权力运行，要健全授权、用权、治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机制，注重查找权力运行漏洞，补齐制度短板。要严格制度执行，全面贯彻民主集中制，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始终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习近平指出，从严监督执纪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利器，对违纪违法问题必须坚决处理。要把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结合起来，重视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前哨作用，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要强化党组织日常监督，切实提高穿透力和有效性。要加大风府同查同治力度，将党风党纪硬要求变为硬举措，让铁规矩长出铁牙齿，向全党释放一言到底、寸步不让的信号，形成震慑效应。习近平强调，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等构成完整的责任链条，每一种责任都要严格落实。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要坚决扛起管党治党责任，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在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上，要为全党树标杆、做表率。习近平指出，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履行政治责任，勇于直面问题，督促整改到位，狠刹各种不正之风，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取得实效。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0月至2025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力量生于团结，幸福源自奋斗。能团结奋斗的民族才有前途，能团结奋斗的政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伟大奋斗精神的人民。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团结奋斗的结果。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志。文章指出，围绕明确奋斗目标形成的团结才是最牢固的团结，依靠紧密团结进行的奋斗才是最有力的奋斗。新征程上，我们就要靠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凝心聚力、团结奋斗，必须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仅仅依靠全体人民和衷共济、共襄大业，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民族复兴的使命要靠奋斗来实现，人生理想的风帆要靠奋斗来扬起。文章指出，团结奋斗是党领导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我们靠团结奋斗创造了辉煌历史，还要靠团结奋斗开辟美好未来。 只要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挑战，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给西藏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嘎拉村全体村民回信，对他们提出殷切期望，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切实维护好民族团结，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为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贡献力量。总台记者多吉仁青、何小月、潘毅报道。
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曾到嘎拉村看望慰问村民群众。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嘎拉村全体村民近日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发展变化情况，表达感恩奋进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决心。嘎拉村村民达瓦才旦：
听到总书记给我们送回信的时候，我自己特别高兴，也特别激动。总书记也强调，我们把这个桃花源要搞好，民族团结搞好，环境搞好，我们不忘总书记的嘱托，一一要实践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看到来信，想起4年前的嘎拉村之行，漂亮整洁的村庄，热情淳朴的村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得知这几年村里又有新变化，乡亲们的收入增加了，为你们高兴。回忆起习近平总书记4年前到家中做客，一起聊家常的情景，嘎拉村村民达瓦坚餐依然心潮澎湃。
上次总书记来了我家里，孩子的上学，家里的生活问得很仔细，对我们也是很大的鼓励。总书记这么关心我们，我们就必须要好好干，把总书记的话记在心里，一直向着总书记说的话在努力。家里人又买了一台挖掘机，女儿学习好，儿子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上体校。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该村近年来在发展乡村旅游、壮大集体经济、促进民族团结等方面取得了新的成绩，获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荣誉。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的发起人之一嘎拉村村民尼玛多吉：
有这些成绩都是离不开我们敬爱的总书记对我们的指引，离不开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关爱。北斗星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定盘星，所以想到用北斗星表达对党的敬意，用我们当地的一句谚语对我们总书记说：看着北斗星走不会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家在信里说得好，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希望你们在党的兴边富民好政策引领下，切实维护好民族团结，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把雪域高原的自然美景保护好，把桃花村品牌擦得更亮，为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贡献力量。嘎拉村村民次仁旺杰：
总书记说的每句话我都一直记到心里面，一直向着总书记说的话一直在努力，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西藏林芝市巴宜区委组织部部长杜小华：
我们一定深刻领会总书记回心精神，讲好总书记关心关爱嘎拉村的故事，引导各族群众自觉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紧扣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把总书记为我们拨划的新边富民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为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贡献力量。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交响音乐会昨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举行。音乐会通过交响乐及混声合唱、民族器乐演奏等形式演绎了17首音乐作品。部分七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最美人物代表、全国道德模范和优秀基层党员干部代表同首都各界群众800余人现场观看演出。音乐会将于今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黄金时段播出。
本台消息，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27亿名，比上年净增 108.6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25万个，比上年净增 7.4 万个，党员总量平稳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 1.1%，全年发展党员213.1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12万名，占52.6%，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5.9万名，占54.4%，35岁及以下的178.4万名，占83.7%。党员教育管理进一步加强，各级党组织巩固拓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成果，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进一步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数量比上年增长 16.5%， 县级以上党委对436.6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近期，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7天内连续遭遇3次大洪水，当地6800多名党员干部共计转移各族群众20025人，5亿人伤亡。洪水退去后，他们又忙着灾后重建、恢复生产，为受灾群众撑起安心伞。总台记者史超杰、孟庸报道。
辣椒就稍微少放一点，那个有的小孩或者是老人啊，他们不太能吃辣。
说话的人是三都县委党校的教师张婷，也是一名党员。6月23号，他主动向组织申请前往党校安置点，负责转移群众的安置工作。张婷并不是本地人，但在与转移群众的朝夕相处中，逐渐成为了大家的贴心人，
把群众照顾好。我觉得作为一名党员，这是我应尽的义务。
转移到这里的111名群众来自三都县都江镇新河村，这是一个水族、苗族、布依族等多个民族共同生活居住的村子。为了能让大伙住得舒适安心，三都县党委政府安排专门的医疗服务队主动上门，提供必要的医疗保障。新河村村民潘广华：
在这里很安心的、很放心的，各方面都很好，吃穿不用愁。
为了防止次生灾害，三都县还安排基层党员干部密切关注各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情况。在都江镇打鱼村入党还不满3年的布依族党员陈泽华，每天一大早都要上山查看山体裂缝是否有新的变化。陈泽华的另外一个任务是与村里的民办人结对，联系多户村民。打鱼村党支部书记陈忠伟说，打鱼村共组织了91名民办人。
我们村的民办人呢，是精心挑选的，多面手，既能识别我们的地质情况，还能阻止疏散我们的群众。
三都县委副书记李自胜说，正是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当地各族群众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为抢险救援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防汛期间，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带领群众一起安全渡汛。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壮歌》。
今天请听《中国抗战第一声》，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王冬雨。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北大营附近制造了柳条湖事件，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1931年9月19日清晨，沈阳小西边门附近，一场决定历史走向的紧急会议召开，会议决定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战争一事，发表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这是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早宣传者、动员者和最坚决的抗击者。
北京长安街往西，木樨地一栋普通的居民楼， 86岁的赵占生老人家里收藏着一幅珍贵的牡丹国画，题字是赠给老前辈赵一敏先生在918之夜任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之时起草宣言为中国抗战第一声。赵占生清晰地记得2001年的一个周末，他回家探望父亲，看到客厅里新挂了一幅国画，这才第一次听父亲讲起918事变当晚起草的那份抗日宣言。
他说是我写的，但是绝不是我一个人的思想。当时我们省委经常在一起研究一些问题，同时也根据我们的特科所获知的一些情报工作，对于日本想侵犯中国、占领满洲，就是早有了解、早有判断，大家早有共识的。
宣言明确指出，918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所谓的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提出只有工农劳苦大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才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如今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影印版陈列在众多抗战主题展馆中，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宣教部部长王璐说，
怎么样能把这段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而怎么样能吸收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年轻的一代到我们这个博物馆，都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也希望能够做好的一件事儿。
为大学生做报告，为中小学生录制教育课件，撰写弘扬革命精神的文章，赵占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讲好红色故事。
你我叫个赵占生，39年嘛，内战、外战、世界大战，它不是简单一个写实说你是战时生的、战争环境生的，而是希望你为这个国家的振兴去战斗一生。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近日，海军辽宁舰、山东舰航母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任务返港。这次远海实战化训练，两支航母编队围绕侦察预警、防抗打击、对海突击等多项课题开展演练。此次训练任务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有效检验了部队联合训练成效，提高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这次远海实战化训练中，辽宁舰、山东舰航母编队转战黄海、东海、南海和西太平洋海域，坚持实战实训、连战连训，体系练兵，联动相关军兵种兵力，组织互为条件、互为对手的实战对抗，完成侦察预警、防抗打击、对海突击、对空防御和舰载机快昼夜战术飞行等科目演练。海军山东舰曾文辉：
此次远海实战化训练，海空域气象条件复杂，训练强度大，对保障舰载机起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舰各部位密切协同配合，细化方案预案，严把飞行安全关，确保圆满完成舰载机讯飞保障任务。
任务过程中，辽宁舰、山东舰航母编队积极探索编队作战要素和力量实战运用，形成多项课题研究成果，有力提升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这是继去年首次组织双航母编队联合演练后，两支航母编队又一次为远海大洋开展体系对抗演练。任务期间，外军舰机多次抵近侦察、跟踪监视，辽宁舰、山东舰航母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反应的作战状态，多次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专业稳妥处置应对，确保了各项训练任务的圆满完成。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7%，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1个位于50%以上的扩张区间，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出口也逐步恢复，新出口订单指数实现连续2个月环比上升。
据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最新统计，截至今年5月底，我国法人和其他组织数量突破2亿家。
文化和旅游部于7月到8月举办2025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 各地将围绕暑期文旅消费热点举办超过4300项、约3.9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各地还将推出消费券、票价优惠、折扣套餐等惠民措施，发放超5.7亿元消费补贴，加大消费惠民力度。
为期62天的2025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9.53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537万人次。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在6月23号预拨贵州、湖南1.6亿元的基础上，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重点支持两省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过渡期生活救助、倒损民房恢复重建等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决定从今天起对原产于欧盟、英国、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进口不锈钢钢坯和不锈钢热轧板卷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
6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开展跟踪监视、喊话警告、拦阻驱离，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加沙城西法医院6月30号说，以军当天空袭加沙城北部沿海地区一家咖啡馆，造成至少3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日表示，以军最近几周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完成了一项针对地下隧道的侦查与拆除行动。这条被拆除的隧道全长2公里，深约20米。以军声称，哈马斯曾将这条隧道用作藏身之所及军事据点。在近几周的其他行动中，以军从空中和地面摧毁了数百处军事设施，打死数十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并在该地区发现了大量武器。截至目前，哈马斯方面暂无回应。伊朗司法部发言人30号表示，以色列6月13号到24号对伊朗为期12天的袭击已造成935人死亡。以色列外长30号说，以色列对与黎巴嫩和叙利亚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持开放态度，但明确排除从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撤出的可能性。美国白宫30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卢甘斯克地区领导人6月30号说，俄军已控制卢甘斯克全境。
乌克兰总理30号称，乌克兰已从加拿大获得约17亿美元的援助，这笔资金来源于被冻结俄罗斯资产的收益。
俄罗斯外交部30号表示，由于欧盟对俄8家组织机构的出版物和信息传播渠道予以限制，俄方决定对欧盟国家的15家媒体采取限制措施。
美国白宫官员30号说，在加拿大取消数字服务税后，美国将立即恢复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美国一直反对加拿大征收数字服务税的计划。加拿大财政部此前一天宣布，将取消原定于30号生效的数字服务税，以推进与美国的贸易谈判。
英国苏格兰方面30号表示，目前苏格兰多地发生的野火形势极为严重，北部多条道路已关闭。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